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加广中文台8月12号到18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了国会彻查涉嫌发动恐袭多伦多的父子如何来到加拿大，华裔评论员姚永安，加拿大政党必须远离涉嫌为中共代言机构，联合国狠批加拿大临时外劳计划是现代奴隶制度，中国试行网号网证是否会成为新型的健康码，加拿大破纪录摘下27枚奥运奖牌，非洲猴痘疫情引发世卫全球健康警报。
一对涉嫌在多伦多策划恐怖袭击的父子，两个星期前被皇家骑警拘捕。该名父亲是加拿大公民，但是警方怀疑他在海外曾经参与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一条相关的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用刀斩杀另一名男子的四肢。事件引发国会议员质疑，为何移民部会让这个前伊斯兰国战士通过审查，给予他公民身份。众议院委员会部分党派星期二一致通过要调查事件，要求公共安全和移民部长解释。这对62岁和26岁的父子面临9项指控，包括为恐怖组织的利益或在恐怖组织的指示下共谋谋杀。皇家骑警表示，两人策划在多伦多发动严重暴力袭击，在他们购买斧头和开山刀之后，警方在荔枝文山一家酒店将两人拘捕。
温哥华时事评论员姚永安接受加广专访时表示， BC 省的选举在即，需要警惕外国干扰再次出现。他认为在加拿大有机构和个人试图用种族主义来污名化加拿大正在进行的外国干预调查，以及新出台的反外国干预法 C70。姚永安表示，我们试图向公众解释，加拿大的种族歧视的确应该重视，但自疫情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一直利用种族主义来为自己辩护，比如新冠病毒扩散导致千百万人死亡，有政府提出追溯病毒源头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使用了这类的话术，称这是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歧视和种族主义。中国政府说，你批评中国就是批评中国人，批评华裔，你实际上就是种族主义者。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模式，而有些华裔机构和中国政府的说辞如出一辙。再比如，他们还会以华裔在加拿大历史上遭受的歧视，比如排华法案、人头税等，或者是使用加拿大原住民在历史上遭到种族灭绝的悲惨历史来为自己辩护，攻击现在对种族主义历史有深刻反思并道歉的加拿大。姚永安希望大家了解，那些不断批评加拿大种族主义侵害人权的华裔组织或是个人，却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比如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以及对香港民主的扼杀，保持了尴尬的沉默。他警告说，各政党和候选人需要认清那些为中国政府代言的人和机构，与他们保持距离，因为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利用。
加拿大临时外劳计划被联合国批评是现代奴隶制度的温床。去年加拿大雇主一共雇佣了多达24万名临时外劳，他们主要是来当农业工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这份报告详细列出了加拿大临时外劳所面对的问题，包括工资过低、缺乏防护设备、雇主没收文件、任意缩短工时令工资减小、阻止工人寻求医疗保健、有妇女甚至投诉被性骚扰和虐待。报告批评警方不认真处理，往往将投诉转交移民局了事。至于加拿大政府，本来有责任告诉外劳他们的权利，但是政府却把责任转交雇主，最后不了了之。 报告又特别提到，工人的封闭式工作许可证令他们与雇主绑定，不能转工。虽然雇主称这样做才能收回成本，但是报告人认为这样便像是一种债务捆绑。移民部长米勒 Mark Miller 承认临时外劳计划有问题，表示政府将会做出改革，但是他觉得现代奴隶制度这个指控严重，他并不同意。
七月底，中国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共同起草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且已经在多家平台开始试运行。网络身份证主要包括了网号和网证，由国家为社会公众统一签发，公民可以凭借居民身份证、护照等有效的法定身份自愿申领，申请信息当中包括了人脸识别等等。加拿大知名的 YouTuber 多伦多方脸接受加广专访时表示，他以自己为例，当初中国网信办了解到他的真实身份，到对他进行全网封杀，大约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是因为网信办必须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管理，这也是为什么网信办无法把每一个发表反共或者是批评意见的人都封杀掉，因为太繁琐耗时。但这项网号和网证制度的实施，网信办掌握了这些信息的控制权，可以绕过平台，按照网络发言直接找到个人身份，做到一键封杀。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新冠疫情期，一个健康码就可以令人寸步难行，而个人信息越集中在政府部门或部分官员手中，意味着他们随意封杀、封禁一个人的权力就越大，普通人的空间会被无限的挤压。
巴黎奥运会上个星期闭幕，加拿大在奥运中获得9金、7银、11铜，一共27枚奖牌，在奖牌榜中排名11，成绩彪炳。17岁的女飞鱼麦锦托什 Summer McIntosh 独领风骚，为加拿大摘下3金1银的亮丽成绩。加拿大又同时包办男女子链球的金牌，男子组22岁的卡茨伯格 Evan Katzbert 更加投出了奥运历史上第二远的 84.12 米。女子滑艇运动员文森特 Katie Vincent 除了在500米双人艇比赛取得铜牌外，更加在200米单人艇比赛上以破纪录成绩夺金。亚军的美国选手只是比他慢了1%秒。整个奥运会最后一枚金牌由27岁卑诗省的霹雳舞运动员金菲利 Philip Kim 获得，他的舞者外号是 Phil Visit。 有趣的是，他可能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奥运会霹雳舞冠军，因为霹雳舞在巴黎首次登场却没有列入下次奥运会的项目中。非洲出现猴痘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全球健康警报。非洲16个国家自从2022年以来一共录得 3.8 万猴痘病例，死亡人数为1400多人，死亡率为 3.6%。 猴痘最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然后传播到其他国家，虽然主要是通过性交传播，但是有研究发现病毒也开始通过家庭内的密切接触传播给婴儿和儿童。世卫估计非洲需要1000万支疫苗才能满足需求。加拿大目前并没有病例报告，不过安大略省今年也出现另一种比较温和的猴痘，当局正在监察情况。医生表示，目前加拿大人的风险很低。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